第18章希伯来诗歌。诗是人类心灵思想和感觉一种最高和最深的表达方式，我们可以一眼认出，可是无法给它下定义。它是一种文学形式，在英文的特征是行数一定，有节律，而且大多押韵文字常常是美丽而崇高的。圣经有很多史诗，不止诗篇、箴言史诗，约伯记、雅歌、耶利米哀歌以及大部分的先知书也是诗，甚至有些耶稣说的话也是用诗写的。在钦定本圣经里面，除了诗篇、箴言以外，其他地方的诗都没有用诗的体裁和形式印刷出来，所以不容易认出是诗。校订本和其他近代的版本就都有印成诗体的形式。诗的体裁，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，诗的体裁很清楚，但在我们的译本里，有些因着翻译失去了，有些还保存着。为了帮助解经，我们需要认识那些仍保存的部分。一、对偶。希伯来诗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对偶形式，但主要是思想的节律，而不是声调的节律。简单的说，对偶体是以两行为一组写的，行与行之间有意义上的关联，偶尔也有三行一组的，甚至有四行一组的，可是大部分是两行一组。例如诗篇51篇第二节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洁除我的罪。行与行之间的彼此关系不是每次都一样的。事实上，为了表达各种不同的意念，诗有不同的对偶形式。这些形式有各自的名称，行与行之间的关系有下面几种。一、重复。这种体裁叫做同等或同义对偶体，两行以不同的字表达相同或相似的意思。以赛亚书1章3节是很好的例子。以色列民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第二行重复第一行的思想，使意思更清楚，更强调。诗篇33篇2节是一个思想相似的例子。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十弦瑟歌颂他。这里所用的乐器虽然不一样，但是表达的基本意念相同。常常一行可以光照另一行。以赛亚书45章7节，第一行的光和暗是相对的字，所以第二行的平安和灾祸也是相对的字。这样我们就明白，这不是道德上的灾祸，而是混淆或混乱的意思。所以这句话并不是说神是罪的原作者。二、相反。这种体裁叫做对比的对偶体，两行的意义是相反或相矛盾的，使得所说的真理更有力，更加强。箴言有很多这种对偶体，第二行常用但是起头，表示相反的意思。例如箴言15章1节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三、添补。这种体裁叫做综合对偶体，第二行是为着添补第一行的意义，有时候是第一行的理由，那么就以因为开头，有时候是第一行的目的，而以使所以开头。有些学者说这不是真正的对偶体，可是因为两行有彼此关系，而且构造相似，所以我认为可以算作对偶体。四、扩充。这种方法表现在顶点对偶体中，第二句和第一句有一部分重复，但是另外有新的或更进一步的意义。例如诗篇34篇4节，我会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第一句里面哪一部分的意思被扩充了？五，转化。这种体裁叫象征式对偶体。这里说象征式，意思是表记的或代表的。一行是照字面的意义，另一行是照比喻的意义。因为两行通常都讲同一件事情，所以一般也叫做同义对偶体。有些带有名誉在内，例如诗篇42:1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渴慕这个名誉，把作者切慕神的心优美生动地表达出来。有时候也会用到隐喻，例如以赛亚书46:11，我照鸷鸟从东方来，照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。按照神所说的，在这里成就他筹算的人是只鸷鸟。如果我们明白对偶体的用法，就知道这鸷鸟不能按字面解释。圣经上有许多对偶体，似乎不能纳入上面的任何一种。如果你遇到难以归类的对偶体，不必担心，因为意思通常很容易明白。对偶体有许多的变化形式，有些不易辨明，有些行的思想或构造并不完全。圣经的写作者写诗时不是机械化的，常常这里两对，那里三对的写成一个大对偶诗。你会在圣经里读到这些不同的形式。怎样解释对偶体呢？因为诗的行与行彼此间有关系，所以不可以一行一行的单独解释，应该找出彼此的关系。我们已经学过一些不同形式的对偶体，所以不明白诗的意义时，可以参照这些不同的形式的对偶体来解释，看看哪一种较为合适。我们举诗篇22:16试试看。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如果说诗人是被许多真正的狗围绕着，虽然奇怪，但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如果象征式对偶体，那么这些犬可能是比喻第二行的那些恶党。从整篇诗中我们还看到其他的动物，所以这节经文是象征式对偶体的诗。另外再看诗篇60:3，这里的喝酒是真的喝酒还是比喻的说法呢？除非把这节经文当作象征式对偶体解释，否则就是神使他的百姓真的喝酒了。这篇诗的其他地方也有比喻的词句，所以这一行诗可能是比喻的说法。二，意象。所有的诗都含有许多美丽、醒目、大胆的比喻。圣经中的诗也用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比喻。关于比喻的形式，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。三，夸张。夸张是比喻的一种，但是因为在诗里面特别重要，所以有区分出来说明的必要。诗常常用来表达强烈的情感，而诗人具有的强烈感觉也驱使他使用夸张的词句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，会觉得圣经有许多地方难以了解。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知道他要说的话可能会夸张，所以在约伯记6:26说，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。看看他在16:12-13所用的词句，掐住我的颈项，把我摔碎，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。他在1:2说的话可以照字面解释，可是这里不一样，这里他是在发泄深处的强烈感觉。有了这种理解，就能明白他的话。同样的例子也可在诗篇、耶利米哀歌和耶利米书中看到。 圣经的诗篇里有一种特别的夸张词，叫做咒诅诗。作诗的人要求神的咒诅或审判临到他的敌人。下面的诗篇中有些内容就是咒诅诗，58篇6至11节，59篇5节13节，69篇22、23节，109篇6至15节，137篇8至9节，139篇19至22节，143篇12节。这些经文在解经上有一个大问题，因为诗人表现的态度似乎与神向着罪人的慈爱和怜悯相矛盾。如果说诗人只是把自己的思想诚实地表达出来，和神的旨意无关，那么我们就要怀疑诗篇的其他部分，到底哪些是神的意思，哪些只是人自己的想法。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，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经文，特别要注意它的背景。这通常记在诗的标题处，下面几点可能有帮助。一，有些严厉的话不能接字面解释，要按比喻解释。正好像约伯向神所说的那样厉害的话，诗篇的诗人也说，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敲碎他们口中的牙，在恶人的血中洗脚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和约伯记一样，如果你照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这些经文，就有失公平了。诗人因着爱神的缘故，深深地关切他的荣耀、真理和圣洁，而那些人却背叛了他，而且拒绝他的怜悯。强烈的感觉使得他言辞激烈，我们实在没有像他们那样因着神的缘故那样的嫉恶如仇。也许这就是我们难以了解这些经文的原因之一。二，诗人所指的不单是他个人的敌人，更是神的仇敌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诗人自己的私仇。诗篇139篇特别可以看到这一点。诗人说他恨恶那些恶人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神。新约圣经中也有这种夸张，甚至在基督所说的话里面，例如马太福音18章5节6节，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，加拉太书1章8节9节，启示录6章10节，18章20节。看看大卫的诗里面怎样说到他的敌人，包括扫罗，然后注意他实际上怎样对待扫罗。在诗篇18篇40节中，他说：“剪除那恨我的人。”注意这篇诗的题目。可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上24章1至7节和26章1至11节，看到他连续两次以忍耐和克制自己的态度对待扫罗，甚至禁止自己恨他。这样以经文互相比较，就证明了这些不过是夸张的说法。圣经里的诗深深感动我们的心，因为写的人和我们一样是罪人，需要神的恩慈，而且他们借这些诗把自己的心意倾吐在神面前，充满了羞愧、爱、感激和虔敬。像圣经的任何部分一样，圣经里的诗叫我们看见自己，也看见神。解经指引：一，分析每一组对偶句，看看行与行之间的关系，对对看到底是哪一种对偶体，注意同义字、反义字以及关键字但是、所以等，看看是不是一行要按字面解释，而另一行要按比喻的意义解释。二，看看有没有比喻的词句，依照前面第13章的方法加以分析解释。 三，解释所有激烈的、严厉的或粗暴的话时，记得这个事实：诗所用的词句，散文不会用。而且记住，作者说这样的话，不是只对他自己的敌人而已，也是对神的仇敌说的。